我写下了几节经文，是我想用来向你们传讲的。我相信神必会祝福我们的微薄的努力。许多人奇怪，为什么我们如此古怪和喧闹？你知道，这跟人们向来所看到的大聚会有点不一样。通常的大聚会都有一定的形式。自从这些大聚会在几年前开始举行以来，我都有幸来参加。但当我们来到这些聚会中，我们都不太知道该做些什么。我们只是来把自己献上，那是我们唯一一件知道去做的事。神做其余的一切。于是，这使我们成了举止非常独特的人。有一天，有人对我说，你知道吗？你们这些人真是怪人。我说，我想我们算是吧。我记得有一次大聚会，特洛伊弟兄告诉我说，有一次一个德国人说他领受了圣灵的洗，第二天在他所工作的店铺里，他会举起手来赞美主，并且说方言，乐此不疲，真是糟透了。最后老板走了过来说，海尼，你到底怎么了？他说，我得救了，我心里的喜乐真是满意了。老板说，你一定是去过那些怪人那里。他说，是的，荣耀归给神，我为那些怪人感谢主。他说，你拿路上过来的汽车为例，你若把那里边的螺丝帽去掉，你所剩下的就是一堆铁了。那正是那么一回事，你知道。一天在加利福尼亚，我走在洛杉矶市的街上，看见一个人胸前及背后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为基督成了一个愚妄人。过往的人都看着他，我注意到当那人走过去后，人们都转过身来看他的背后。我也跟别人一样转过身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在他的背上写着，你又是谁的愚妄人呢？是啊，我猜想我们对其他人来说是有点古怪，你知道。但你知道，世人陷入了这样的一种常规之中，以至于当某样东西有所不同时，就会被认为是很奇怪的，就会导致人们认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而神通常都必须做一些非常寻常的事，才能把人们再带回到圣经上。我能想象，挪亚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科学时代来说是个怪人，因为他们可以证明空中没有水分的存在。但神说那里将会有水，所以当挪亚传讲并相信那个信息时，他就成了一个怪人。我能想象，当摩西下到埃及时，对法老来说，摩西也是个怪人。但是记住，法老对摩西来说也是个怪人啊，所以我们都了解这一点。甚至连耶稣也被当作是异端，没错。对天主教会来说，马丁路德是个怪人。对英国国教来说，约翰卫斯理是个怪人。你知道，现在差不多又是另一个怪人出现的时代了。你们认为不是吗？但在有一个螺丝帽之前，你知道必须先有一个螺丝能跟螺丝帽对上扣。因此你知道挪亚是个螺丝帽，要用螺丝帽才能把螺丝拧紧，把东西拉到一起，固定在一起。所以挪亚通过作为一个螺丝帽，能够把所有相信的人从审判中带出来，拉进方舟里。我们发现摩西通过作为一个螺丝帽，把教会从埃及拉出来了。是的，我想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螺丝帽，把心腹从教会中拉出来。我们现在需要某样东西，另一个螺丝帽。所以我们是非常古怪的那种人。今晚我想，若是主愿意，我要读一些与此相关的经文向你们讲一会儿，要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是如此古怪的人。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八节和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让我们来读，因为我们相信神的道。在我们读经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 慈爱的天父，今晚我们实在是群荣幸的人，能生活在这个时代，看到这些正在发生的事，并且知道时间临近了，就是耶稣回来接他教会的时间临近了。啊，主啊，那真令我们的心激动。今晚当我们翻开圣经时，我们祈求你从这些经文中赐给我们讲道的内容，愿圣灵向我们的心启示那些美好的和蒙神喜悦的事。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们知道，我想要请你们做一件事。我总是要人做一些奇怪的事，但我希望我不是在要求任何太奇怪的事。当我们向国旗宣誓效忠的时候，我们都起立。当国旗经过时，我们起立，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都起立致敬。当我们读神的道时，让我们也起立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哥林多后书从3-6读起，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结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来读从第1开始读到第8。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祷告。 天父，今天晚上从你的圣书中所读的最伟大的道，求你让它在我们的心里变得如此真实，好叫我们离开这里时也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
Now, this is a very odd text.
看，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主题，但我认为它非常适合这个场合。我要讲这个题目，全能神揭示在我们的面前。看，自从有人以来，在人心里就有一个饥渴，要找出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在世上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他将要去哪里。只有一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是那位把他带到这里来的神。人总想看见神。在旧约中，我们发现神向不信者掩藏他自己。神有一个非常古怪的方式跟人打交道，他向不信者隐藏起来，向信徒显现自己。神是那样做的。耶稣感谢父说，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我们发现神的本性从不改变，他做事的方式总是一样的。我们从马拉基书第三章读到，神说，我是神，我不改变，所以他一直以同样的原则行事。现在我们来看圣经里最古老的书之一，约伯记。约伯是他那个时代其中一位最公义的人，照神的律法来看，他是一个完全人，一个仆人，一个高尚可敬的仆人。神甚至说地上没有人像他，甚至他曾经都渴望能见到神。他知道有一位神，他感到他想要见到神，或者换句话说，去到神的殿并敲门，说我想要跟你谈话，坐下来与他交谈，就像我们彼此交谈一样。我们能了解这种需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参加这些大聚会的原因。我们在会中聚在一起表达自己的想法，当我们彼此交谈时，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对方。传道人这么做，各行各业的人也都这么做，彼此交谈。约伯，神对于他实在是太真实了，他想要看看他能不能去敲神的门，跟神会面。但我们发现神的确向约伯说话了，只不过神是掩藏着自己的，他将自己掩藏在旋风中。神告诉约伯要束上腰，他会像一个人一样向约伯说话。神在旋风中降临向约伯说话，他借着旋风向约伯显明了自己。然而约伯并没有看见神的形体，他只能听见风在树中旋转呼啸的声音。有个声音从旋风中出来，但神却掩藏在旋风之中。我们在南非时发现，他们用阿摩亚这个词，意思是看不见的力量。这个在旋风中看不见的力量有一个听得见的声音，他对约伯发声说话。然而约伯从未看见他的形体，神通过旋风向约伯掩藏自己。我们发现旧约圣经中伟大的先知之一摩西，神所选择拣选预定的仆人之一，他也渴望见到神。他一直与神非常亲密，曾看到过神的伟大神秘之手所行的如此众多的事。那神秘伟大之手行在他前面，并做那些只有神才能做到的事。他有一天渴望能见到神，神对他说，去站在磐石上。当摩西站在磐石上时，他看见神经过，他看见了神的背面。他说，样子像一个人，一个人的背。然而他还是没有看见神，他只看见了神的遮掩。 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摩西看见神是遮掩着的，像一个人。我们发现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在这本圣经里，我们发现斯可福博士解释说神改变了形式。我们发现恩莫非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看不见的成了可见的。有些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我们知道是在那里，它不能被看见，然而我们知道它在那里。当神改变他的形式，就是恩莫非，意思就是他从超自然的变成自然的。换句话说，神只是改变了他的面具，就像一场戏剧。神的演戏，在希腊的戏剧里，演员们会更换面具，一个演员可以演几个不同的角色。我女儿就在会场中，他们中学刚刚演完了一场戏剧，有一个我认识的男孩，一个人大概就演了四个角色。他到后台更换面具，以便再出台时扮演另一个角色。如果你拿旧约有关弥赛亚将会是怎样一个人的预言来跟耶稣的一生比较，你就会准确地知道耶稣是谁。他不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就是神恩莫非。他从超自然的形式变成自然的人的形式，然而他仍然是神，在肉身中彰显出来，掩藏在一个人里，一个肉身的遮掩里。你留意旧约，我知道今天晚上我在对一群从世界各地来的不同生活背景的听众讲话。我们来这里是想要搞清楚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去哪里，正在发生什么事，这一切事是什么意思。我们在这里发现，当年的一些犹太男女和殿里的拉比们，如果他们留意的是圣经和预言，而不是传统，他们就会认出耶稣是谁，他们就绝不会称耶稣为别西卜，他们就绝不会把耶稣钉十字架，但这一切都必须演出来，那是戏剧的一部分。他们在这件事上被蒙蔽了，就像今晚你们在这里的许多男女，有的可能像我一样的年纪，或者更大一些。你们应该还记得，多年以前，美国这里的中国人，他们刚才在这里介绍的一位弟兄，当我跟他交谈时，我就想起了这件事。他们从前，他们不会说英语，他们是开洗衣店的，你去他的洗衣店，要他把你的衣服洗好。洗衣店的中国人会拿出一张标签，以某种方式撕开，你拿标签的一半，他拿标签的另一半。当你回去认领属于你的衣物时，那两半标签必须吻合。如果他们不能完全吻合，你无法以任何方式冒领，因为他有一半，你有另一半。如果发生了冒领的事，你就有权索赔你的衣物。当你持有合约的另一部分时，你就有权得到属于你的东西。今天晚上也是一样，当我们拥有合约的另一部分时，当神在哥哥他将他的儿子撕成两半时，他把那身体提上去当作祭物，把圣灵赐下来给我们，就是曾住在耶稣这个人里面的灵。那同一位神今天晚上以圣灵的形式掩藏起来，那两半必须吻合，那么你就是那合约的一部分。神使自己成为人，他这样做是要更好的被人认识。多年前我读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说到一个伟大珍贵的国王，我现在忘记了他的名字，我没有想到会讲这个故事，他可能是虚构的，但他的引述能让我们对今晚要讲的主题有一点概念。这位国王，他是位非常高尚的王，他深爱他的臣民。有一天，在他的卫兵和皇室成员面前，他说，今天是你们最后一次和我见面，今后许多年你们不会再见到我了。他的卫兵和贵族对他说，良善的王啊，为什么你这么说呢？你要到国外去当一个侨民吗？他说，不，我就留在这里，我要去到我的臣民中间，我要成为一个农夫，我要同伐木工一起砍木的，我要同耕地的一起去耕地，我要同那些修剪葡萄树的人一起修剪葡萄树，我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以便更好地熟悉他们在做什么。我爱他们，我想要个别的与他们更加熟识，他们不会认识我，但是我想要以那种方式来熟悉他们。第二天上午，他的代表们，所有他自己的人，就是在王宫里的那些人，看见他摘下王冠，放在宝座上，脱掉王袍，穿上农夫的衣服，走出去，到了普通百姓中间。在这个小故事里，我们发现有关于神的事。人们对国王说，王啊，我们想要你，我们爱你，我们想要你继续做王。但国王想要成为百姓中的一员，以便更好地认识他们，让他们也更好地认识他，认识他真正的样子。这么做会向他们展示他真正的样子是什么。这真是神所做的，神改变自己，从耶和华神变成我们中的一员，使自己能受苦，能尝死味，能知道死的毒钩是什么，亲自担当死的刑罚。他把王冠和王袍放到一边，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与下等人一同洗脚，他与穷人同住帐篷，他与那些贫困人一同睡在树林里和街道上。他成了我们中的一员，以便能更好地了解我们，让我们也有可能更好地了解他。我想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发现神所做的是改变他自己的形式。如果你注意，他以三种儿子的名而来，他以人子、神的儿子和大卫之子的名而来。他作为人子而来，在以西结书二章三节，耶和华亲自称先知以西结为人子。人子的意思就是先知，他必须以这种方式来，以便应验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就是摩西所说的，主你们的神必在你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从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称自己是人子，因为他必须照着经文而来。明白吗？他必须使那两半撕裂的纸，旧约的预言和他自己的角色完全吻合，所以他作为人子来，以那个形式来到。接着我们发现，在他受死、埋葬、复活之后，在五旬节那天，他以神儿子的身份来到，神、圣灵，以圣灵的形式。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变换自己，以一种不同的形式 让他的子民认识他自己。比如圣灵，也就是神，他在整个教会时代以神的儿子，也就是圣灵的形式行事。但在千禧年里，他要以大卫之子的身份来坐在大卫王的宝座上，他将要登上大卫的宝座。他现在坐在父的宝座上，到那时他要说，得胜的必与我同坐宝座，就如我得了胜，坐在我父的宝座上一般。所以在千禧年里，他将是大卫之子。那是怎么回事？一直都是同一位神，他只是变换了自己的面具。对我的妻子来说，我是个丈夫。你们注意到那叙利腓尼基夫人说的话吗？大卫的儿子可怜我，这话一点都没有打动耶稣，因为这妇人没有权利那样叫他，他没有资格向耶稣大卫之子的这个身份提出要求。耶稣对犹太人而言才是大卫之子，但当那妇人称耶稣为主时，他的确是他的主，于是他就得到了他所求的。他只是在变换自己的身份。在我家里，我有三个不同的身份。在我家里，我妻子有权利称我为丈夫，我女儿在那边，她没有任何权利称我为丈夫，我是她父亲。我的小孙子，我对他而言是祖父，所以他没有权利称我是父亲，我不是他的父亲，我儿子才是他的父亲，我是他祖父，但我仍然是同一个人。神在他所做的，就是在那个世代里变换自己，向那些人显明自己。那就是今晚我们在这里要找出来的，神该以什么方式向这群人和这个时代显明自己呢？神改变他的面具，神改变他的角色，但他不改变他的性情，他不改变他的本性，他只是改变他的面具，从一个面具换为另一个面具。他那样做，为要更清楚地向人显现他自己，使他们能认识他是谁，他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我们读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晓谕我们。耶稣在世上时，他说，先知们，他们是神，经上的话是不能变。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你们尚且称他们为神，那么神的儿子，你们怎能定他的罪呢？看到没有？神的道被分配给各个时代，那个时代所应当得到的，耶稣是所有预言的应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都在他里面，他是那位在约瑟里面的，他是那位在以利亚里面的，他是那位在摩西里面的，他是那位在大卫一个被弃绝的王里面的。他自己的百姓弃绝他做王，当大卫离开王宫后，一个有疾病瘸腿的家伙，他不喜欢大卫的政府，大卫的体制，他向大卫吐唾沫。大卫的卫兵拔出剑来说，我岂可留那死狗的头在颈项上向我王吐唾沫呢？大卫可能没有意识到那是他所做的，但他是蒙恩高的。他说，由他去吧，是神吩咐他这样做的。他爬上山，望着耶路撒冷哭泣，一位被弃绝的王。你们注意到没有？几百年后，大卫之子在街上被人吐唾沫，在山上，同一座山上，望着耶路撒冷，他也是一位被弃绝的王。他哭道，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如同母鸡聚集小鸡，只是你们不愿意。神从未改变他的本性，因为希伯来书13章8节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成了肉身，以便受死，救赎我们脱离罪恶。那就是为什么他改变自己成为一个人。在约翰福音12章20节， 我们看到几个希腊人听说了耶稣，没有一个人在听说耶稣之后心里不是急切的想要见到他，像约伯和古时的众先知，他们都想看见他。所以这些希腊人来看他，他们到了伯塞大的腓力那里说，先生，我们想要见耶稣。希腊人想要见他，但他们没能见到他，因为他是在他肉身的殿里。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些希腊人看不见他。注意耶稣后来向他们所表达的话语，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换句话说，当他在他当时所在的面具里时，他们永远也没法看见他，因为他掩藏在人类肉身里。但当这粒麦子落在地里，他就会带出所有的民族来。当然那个时候他是被派到犹太民族那里，但这粒麦子必须落在地里。掩藏在人肉身里的神向不信者隐藏，却向信徒显现。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看，太初有道，道是一个被表达出来的思想，起初他甚至不是神。我们今天英文里神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敬拜的对象，这多么叫人困惑。你可以使某个人成为一个神，你可以使任何东西成为神，但是在旧约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神这个字用的是以罗心，以罗心的意思是自我存在的那一位。以罗心这个词与我们现在神这个字是多么不同啊！以罗心的意思是自我存在的那位，我们不可能自我存在，我们不可能是全能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那位以罗心有着一切的特性，我们不可能那样。你用来雕刻神像的树木，或者当作神的一栋建筑物，都不是自我存在的。所以起初神是生命，是那位永恒者，在他里面有许多属性，那些属性成了道，那道成了肉身。耶稣是那位救赎主，救赎的意思就是带回来。如果耶稣必须把他带回来，那就必须有一个能把他带回去的地方。所以你看，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这点，因为不是所有的人起初都在神的思想里，明白吗？看看那些祭司，当他们看见耶稣完全按照神的道显明了他自己，他是谁之后，他们却说，那是别西卜。这表明他们的本性在哪里，他们的本性在那个时代的时髦想法里。当耶稣在城门口遇见那个妓女，将他弥赛亚的特征表达出来，就是将他过去所做的事告诉他时，哎呀，那妇女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必将这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他认出了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位受膏者，因为耶稣符合圣经里的弥赛亚资格。你们没看到吗？两半纸片吻合了。他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时就是这样。看，神像助攻那样，可能要把这个和那个搭配在一起，而得到这种叮当响的铃声。但当耶稣转过身来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没有说他是别西卜之类的话。他留下打水的罐子，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看到没有？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反应？把旧约的经文同耶稣赐给他的经历对照，结果怎样呢？这就得出了弥赛亚。你们注意到了吗？他的罪立刻就得到了赦免，因为起初他就是可救赎的，因为起初他就在神的思想里。所以当他看见被表达出来的经文将耶和华彰显出来，他过去是什么，他现在是什么，这就救赎了他，或说将他带回来了。那么当耶稣来时，如果他带着挪亚的信息来， 那肯定行不通。建一条方舟飘出去，那是行不通的。但挪亚是神的一部分，他的举止方式独特，因为他本是独特的，他的信息独特，因为那是神的道被彰显出来。耶稣也不可能带着摩西的信息来，因为那也行不通。摩西是神的一部分被彰显出来，他是道被表达出来给那个时代的，但耶稣不能以那个信息来，圣经从未说他要那样来到。但当耶稣来时，他彰显出来，正如旧约所说他要被彰显出来那样准确无误时，那么凡是可救赎的人都相信了，因为他们原是神的思想，全起初的属性成了肉身，是可救赎的，并被带回到神那里。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他们是可救赎的，他们从起初就在神的表达中。如果我们能在此停一会儿，若是可能的话，今天晚上来想想这一点，想想这个时代的信息，这个表达出来的耶和华的思想。圣经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前，我们的名字就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于是我们能看到两种不同的人，正如我在开场时说的，为什么这一群人对另外一群人来说是古怪的，必定是那样的，过去一直是那样，现在一直是那样，将来也一直会是那样。他是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神在旧约时代里，我们发现他以不同的形式向他的百姓显现之后，他就把自己掩藏在海狗皮的后面。神隐藏在海狗皮后面的施恩座上。我们发现当所罗门奉献耶和华的圣殿时，这些海狗皮就挂在那里，它就是幔子。神以火柱和云柱的形式进来，降到幔子后面，向外面的世界掩藏自己。但是以色列人凭着信心知道神就在那后面，他们知道神在那里，无论任何异教世界说什么，神向不信者隐藏起来。但是信徒凭着信心知道神在那后面，他们得了恩慈，他在施恩座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你知道在旧约中，进入那张皮后面就是死，现在留在外面不去到他后面的就是死，那时进到他的荣耀中是死，现在远离他的荣耀是死。当然这是因为幔子在哥哥他被撕裂了，当时幔子旧的幔子被撕开了，现在离开他的面前是死，那时进到他的面前是死，明白吗？前后改变了。你必须查考圣经，弄明白我们生活在哪个时代。当幔子在哥哥他被撕裂时，施恩座就清楚地显在眼前了。但是发生了什么？他挂在哥哥他滴着血，以色列人年复一年的拿着血洁净圣所，洒在施恩座上。而神在这同一个圣所中，用他闪电的能力，大能力一击，把旧海狗皮的幔子从上到下劈开了，让施恩座清楚地显在眼前了。神真实无畏的羔羊清晰可见地挂在哥哥他，那真正的施恩座，神亲自付上代价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把自己彰显成一个人，为要熟悉我们，让我们也熟悉他。赎罪日那天，施恩座清晰可见的显在所有以色列人的眼前。然而那个时代教会先祖们的传统，通过他们的传统把真正的施恩座向人们掩藏了起来。如果他们了解经文所说的 那么经文与哥哥他发生的事就会像中国人的标签一样两半吻合，旧约的预言必会应验，他也的确应验了。如果他们被人教导过经文，他们就会看见施恩座。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他们看不见施恩座。但是耶稣是神，他是那位受难者和赎罪祭，他是那真正的施恩座，清晰可见的立在那里。正如我们唱的赞美诗，自从神将幔子裂为两半，大能的征服者就在那里，看哪，他清晰可见。看，他来了，这施恩座清晰可见的挂在会众眼前。但他们在流行的看法之下，各位男男女女们，这是大聚会的代表们，我要不看人的情面这样说，看到现今的状况和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目的，我不得不说祖宗教会先祖们的传统已经把这一点向太多人隐藏了起来。自从圣灵在这末世临到，正如所预言的，那幔子已经裂开了，可是太多的人还是想要依附他们祖宗的传统，那就是他们看不见这个极大的喜乐平安以及今天教会所拥有的这些东西的原因。然而他清晰地展现在那些信的人眼前，神隐藏了这道，这个时代的应许之道。看，传统制造了一个幔子，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在我所居住的亚利桑那州图森的一位高雅的有教养的绅士曾经与我交谈，当时我在拉马达酒店有一场聚会，我们在基督徒商人会上讲到主耶稣来到现场行了大事。聚会结束后，这位基督徒绅士来见我，他是教会的传道人，很不错的人。他说，伯纳汉弟兄，你试图在使徒时代已经终止的时候向人们展现一个使徒时代。我说，我的弟兄，我请你在圣经中指给我看使徒时代在什么时候终止了。我说，使徒时代在五旬节那天开始，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他在什么时候终止的呢？如果神仍在呼召，那么使徒时代就仍在进行。所以这就是人们借着祖宗们的传统试图蒙蔽许多人的地方，跟那时一样。你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如此欢欣鼓舞，如此热心。这些大聚会对别的人来说是很奇特的，是个非常奇怪的东西，是因为信徒们明白他们已冲破了那些障碍，他们也冲破了那些幔子，进到了神面前。他们在那里看到神给这个时代的应许彰显在人们面前，他们看到神所应许的。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里将有春雨浇灌在人们身上。我想浇灌这个词的希腊文是克诺斯，意思是他倒空自己，不是照我们通常说的像某个人身上有某样东西他将它倒出来，这里指的是神把他自己倾倒出来。神改变了他恩莫非，他从过去的形式改变到现在的形式，他从未改变他的本性，但在五旬节那天神改变自己，从人子变成神的儿子。他降临不是与人同在，而是进入人里面。看，同一位神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一直继续他的事工。神在圣经中预言，必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但到了晚上 才有光明。从地理上来说，太阳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一直都是同一个太阳。人子借着神应许之道的彰显，将自己启示给以色列人，他们是东方人。我们已经有过一个阴沉的日子，我们在改革者的时代里已经有过足够的亮光来建立众教会和教派，我们加入他们里面，亲吻婴孩，给成人证婚和埋葬死人等等，在教会体系中生活。但是到了晚上要有光明，他说到了晚上没有一节经文是能废去的。这位在五旬节将自己倾倒出来克诺斯的同一位神的儿子，应许到了晚上要做同样的事，明白吗？这是按照应许做的，把标签的两半拼在一起，看看正在发生的，看看他所应许的，然后你就会明白我们是在哪里了。把它们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这位伟大全能者的显现。然而传统再次使人们看不见这些被预言过的大事。当摩西从山上下来时，山着火了，多么美妙的一幅图画啊。摩西下去埃及告诉教会的先祖们，耶和华神以我是的名造访了他，那个名字是现在式，不是我过去式或我将来式，而是我是，永远是一样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它是现在式。那与希伯来书13章8节比较一下是一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仍然是被预言过的道。会众在这个时代的经历与那道相吻合，以往的改教者是得到了亮光啊、哦，但现在是另一个时代了。要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正如在耶稣来到地上时，他不能以摩西来的方式或任何其他先知来的方式来，因为神没有那样预言过。在这末世，神预言了要以这样的方式来，不是以路德复兴运动的形式来，也不是以卫斯理复兴运动的形式来，这是恢复的时代，这是必须回到原本的人子之光的时代，那原本的我们在这点上可以引用许多的经文。你们神学家，不管你是从世界的哪个地方来的，你都知道那是真的，这是个应许。这就是使人们显得古怪的原因，你们所讥笑的古怪人就是这样来的。这是因为传统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人们明白了真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瞧，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因为经文是不能废去的。是的，我们发现他这样应许过，他已将自己倾倒进了他的子民中，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摩西他下到埃及宣告了这事之后，天父就以同一个火柱降在西乃山上，把山烧起来，以此来印证摩西的信息。我们注意到了吗？神把应许赐给了摩西，又用道将他带出来。摩西拥有十诫，要拥有这诫命，摩西必须十诫就是神的道，神的道还未曾临到过百姓，神的道总是先临到先知，摩西是那个时代的先知，就像耶稣是道，约翰是先知，耶稣在水中来到约翰那里，因为神的道总是先临到先知的，从不例外，明白吗？神的道总是先临到先知，所以摩西神的道临到他就是十诫，摩西拥有了十诫。那么为什么在神的道被传出被彰显之前，摩西不得不用帕子蒙上脸？因为神的道还没有完全被彰显出来，百姓知道有事发生了，他们看到雷鸣电闪，但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百姓害怕地说，让摩西对我们说话，不要神说话。神说，好，我必那样做，从这个时候起我不再像这样显现，我要赐给他们一位先知，我要通过我的先知说话。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向我们启示的，如果摩西带着肉身的律法 况且要用帕子蒙在肉身的脸上，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岂不更要在向不信者展现之前蒙上帕子吗？他们岂不更称摩西是个古怪人？你已经冲破了帕子，进入了火柱中，你带着神的祝福出来，他们岂不更要说你是个古怪人吗？现在你蒙上了帕子，人们看不见也不明白，既然属肉体的尚且有荣光，更何况那超自然的。如果那属肉体会中阶的尚且有荣光，更何况这个没有中阶的岂不更有荣光？但它仍然是遮掩的，它不是向信徒遮蔽着的，而是向不信者。不信者看不见神，神总是向不信者掩藏自己，传统隐藏了神，就像他们从前所做的，他们今天也这样做。当时是自然的帕子，而我们现在有的是一个属灵的帕子，拥有书写之道的先知印证了神的道。先知是说预言的人，他带着书写之道来使神的道变得清晰，百姓知道神的道的存在，但他们不知道神的道的含义。摩西使神的道变得清晰，摩西说十诫也这样说，是因为这个原因。摩西使神的道变得清晰，在神的道变得清晰之前，他是被遮蔽着的，今天也是如此。神的道对人们来说是遮蔽着的，直到他向人们揭示出来，变得清晰了。神，全能的神，就是道隐藏在人的肉身中。注意，我们发现神的道向不信者隐藏，却向信徒揭示出来。注意，摩西必须单独进入那火柱中，没有人可以跟着他进去。这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你不是靠加入一个五旬节派团体而进入这里面的，明白吗？神从没有向一群人启示他的道，神向个人启示他的道。今天也是这样，你说我属于一个教会，我属于这个，但那行不通，明白吗？任何人若试图跟着摩西，模仿摩西所做的，结局就是死。今天也是这样，试图模仿，结局就是灵里死亡。今天晚上我们要说说，在教会组织里兴起了一种属血气的攀比，有的人试图表现的像是行在神的道中，但活出来的是不同的生命。他们可以喝酒，可以抽烟，女人随心所欲的生活，喜爱世界，待在家里看电视，做世人做的一样的事，却仍然自称是五旬节教派的信徒。他们试图模仿真信徒，神的道从没向他们启示出来。当神的道启示出来时，它是荣耀的，当你走进它里面时，它就会把那些俗世的东西从你身上除掉，你成了一块帕子。模仿是行不通的，模仿神的道结局就是死。摩西蒙上帕子，他对百姓来说就是活泼的道。今天蒙上帕子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们是书写的见信，为众人所念诵，不是一封新的信，乃是已经写好的信被彰显出来。那些相信神的道和给这个时代是应许的人，神正将他的灵浇灌在他们身上，凡有血气的身上，这些人就是书写的见信。当一个人试图以书写记的方式加以模仿，就必适得其反。你的生命表明你是什么。有一次有一个男孩，他惹上了一些麻烦，他是个好孩子，但他被带上了法庭。法官说，我判你有罪，我必须把你终身监禁。男孩说，我要为自己的案子辩护。他说，我要靠我的记录来辩护。法官说，你没有记录，定你的罪的就是你的记录。今天也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没有像他应该的那样向前迈进，是他的记录，是那个谎言。我们必须更加专注于神的道，我们必须相信神的每句话，我们必须寻求直到那道向我们变得真实，明白吗？明白吗？阻挡我们进入的正是这个记录。但是有一次 就是要让你能从这个圈套里出来，在同一个法庭上，这男孩没有钱，他付不起罚款，罚款要好几千美元，但他有一位大哥哥来了，帮他付清了罚款。我们也有一位大哥哥，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他来为我们付清了债，只要我们相信，就能同他一起进入幔子。他就像我们的摩西，耶稣是我们今天的摩西，蒙着帕子的摩西对百姓来说是活泼的道，今天蒙着帕子的耶稣对人们来说也是活泼的道。耶稣在神的教会里，圣灵住在人们里面的神的儿子，借着这个时代的应许来启示神的道，一模一样，现在也是一样。记住，摩西这样做，这样彰显，并不是向所有的世人，只是向出埃及的百姓，只是一群人，就是那些出埃及的人。今天圣灵就在那些说神医治是不对的人面前。前几天一位医生打电话给我，就为了一位女士的事啊，曾经有四五个那样的病人，他们濒临死亡，只有几个小时可活，但圣灵医治了他们。那位医生询问这事，他说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会这样，他是我的病人。我说过去是，但现在是神的病人了，现在是神的子民了，看到没有？所以你看，事情的关键是，神正在呼召一场出埃及，从熟肉体的帷幕后面出来。熟肉体的帷幕就是那些试图模仿、试图加入教会的人，不是加入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而是五旬节教派的教会。这是个人的事，是你和神之间的事，你必须亲自进去，不是你的团体，不是你的教会，不是你的牧师，而是你必须进去。我要你们注意，摩西出西乃山时的另一个特征，他作为先知，作为一位伟大的人物，然而当他带着神的道出来时，百姓看到他改变了，他身上发生了某些事。当他带着那个时刻被印证的道，即十诫出来时，他是个被改变了的人。当你从那种肉身的幔子后面出来时，也会是这样。那肉身的幔子会取笑像这样的聚会，那人会在神的医治问题上绊倒，说神迹的日子过去。当你从那种肉身的幔子，就是那种传统的幔子后面出来时，每个人都会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某件事。就像我们可敬的基姆布朗弟兄，我想长老会的多数信徒都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某件事，因为他从一个传统的幔子后面出来了，他在信徒身上看到了某些东西，那吸引了他，于是他便从幔子后面出来了。那么你，当你从那幔子后面出来后，你就完全显在众人眼前了，他们能看到在你身上已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对不信者隐藏的道，却完全显明在信徒眼前。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是神在你里面了。在他们那个时代，是神在一个人里面，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相信那点，那不只是位先知，不只是一个普通人，普通的人，那是神在基督里，是神在一个人里面，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一个人里面，神在一个人里面，现在是神在众人里面，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整个教会里面，彰显他自己，应验他的道。我们发现在所有的时代里，神都有皮肤，神一直都隐藏在幔子后面。这让我想起了发生在南方的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基督徒家庭，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里，他们相信神，他们认为神会保守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神的确是的。他们有一个小孩，大约七八岁，他上主日学，是个非常好的孩子，但他很怕暴风雨，尤其怕闪电。前几天当关于这人得医治的报道出来时，我把这故事告诉了一位传道人，这同一位传道人伯南汉弟兄，他们把你当作神了，他是一个批评者，于是我想要稍微削减一下他的锐气，只是稍微一点，不是要伤害他，你知道 只是我说，这么说难道很偏离圣经吗？看到没有？我说不，不偏离圣经，因为耶稣也称先知们为神，对不对？那是对的，被称为神。他们说，哦，你们这些人想要取代神，那并没有很偏离圣经。事情正是这样的，绝对是的。神的肉身显现，正如他所应许的。我们再来谈谈这个小家庭。我告诉了那位传道人这个小故事，这故事刚才正好出现在我脑海里。一天晚上来了暴风雨，妈妈对小男孩说，儿子，你上楼去睡觉吧。男孩说，妈妈，我害怕。妈妈说，没有东西会伤害你，上去睡觉吧。小男孩躺在那里，窗外不停地闪电，小家伙害怕极了，他用被子蒙上头，但仍然看得见窗外的闪电，听得见雷声轰鸣。于是他喊妈妈，妈妈说，孩子，你要什么？他说，上来这里跟我一起睡觉。于是妈妈上楼去，任何忠诚的好妈妈都会那样做的。她上来了，把小男孩搂在怀里，说，孩子，妈妈想要跟你说一会儿话。他说，好的，妈妈。妈妈说，你必须记住这点，我们经常去教会，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我们是基督徒家庭，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在暴风雨中或无论发生什么，神都是我们的保护。男孩说，妈妈，我相信你说的每一点，但是当那闪电这样靠近的时候，我想要一位有皮肤的神。所以我想，不只是那位小男孩，我们所有的人都有那样的想法。当我们聚在一起，当我们互相代祷时，神就有了一张皮肤。我们在这里发现，神身上总是有皮肤的。当摩西看见他的时候，他身上有皮肤，他样子像一个人。当神在幔子后面时，他身上有皮肤。今晚神在他的教会里，他隐藏在他的教会里，身上也有皮肤。尽管他仍然是同一位神，我们了解这一点。但现在就像从前一样，皮肤的幔子绊住了传统，他们就是不能相信是神让那些人有那样的举止，明白吗？那是因为神隐藏在他的教会里，在皮肤里，身上有皮肤。是的，他向不信者隐藏，却向信徒显明出来。是的，先生。今天当他们的传统的幔子，即前辈的传统，被神的道冲破时，当然今天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见他，神再次隐藏在人的肉身中。希伯来书第一章是这样说的，还有创世纪第十八章，记住，神以人的形式站在那里，与亚伯拉罕一起吃饭，对亚伯拉罕说话，说是撒拉正在他背后的帐篷里做什么。耶稣说，索多玛的日子怎样，人子来到的日子也要怎样。神又隐藏在人的肉身中。记住，耶稣没有说神的儿子显现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我想大约是第二十节二十一节，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是人子显现的时候，人子又回到教会里，以人的形式显现，不是神的儿子，而是人子。在这末世又回到他的教会里，我们发现神是那样应许的。在旧约中，我们注意到另一件事，我记下了经文，是在出埃及记住，海狗皮，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向人们隐藏了神的荣耀。海狗皮，甚至于人们看不见神，因为被一块海狗皮挡住了。神的荣耀在皮子后面，现在神的荣耀在你的皮肤后面。对，传统看不见它，它在幔子里面，就是神的道所在之处。以前在那些旧的海狗皮后面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无加行美容，使我们羡慕他。当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时，仍然无加行美容，使我们羡慕他。今天也是一样，男人或女人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人们渴慕的，是在那后面的东西，那才是最主要的。你说，哦，那个人，我知道他以前是个酒鬼，他做过这种事，我不在乎他以前做过什么，我在乎的是什么隐藏在那皮肤后面，什么在那后面，那才是关键，那皮肤后面的才重要。人们被蒙蔽了，皮肤蒙蔽了人，对不对？人们说，我记得那个女人以前经常 我知道他以前是怎样的，但他现在怎么样，明白吗？那些皮以前是在海狗身上，但现在是用于隐藏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住在他后面。他曾在一只动物身上，但现在成为神的荣耀之居所。今晚你的皮肤也能被改变，成为神的居所，神住在人里面。看那旧海狗皮，我们发现在旧海狗皮的后面是神的道，海狗皮后面有神的道，也有陈设饼，约柜被撒上了血，那是什么？耶和华的荣光在那里。看，神的道就是种子，直到神的儿子照到了它，它才会生长出来。神的儿子必须照在种子上，使它结果时，使它生长，那是唯一的方式。你把神的道，看，把神的道放在你心里，然后走进神的荣光中。当你这样做时，就能得到陈设饼、玛拿。那玛拿只是给一群分别出来的人吃的，唯一能吃它、唯一得到许可可以吃它的人，只是那些被准许并且认识它的人。保罗在这里说，荣上加荣，你瞧，最后他回到他原本的荣光中。这就像牵牛花的种子，一朵花的种子落在地里，玉米的种子落在地里，首先发生的是什么？它长出来是一片小芽，然后长成穗子，之后从穗子又回到原本的种子。那正是教会所经历的，它从路德出来，经过了卫斯理，现在回到原本的种子，回到原本的荣光中，回到它起初时的荣光中。在东方升起的人子，就是在西方彰显出同样东西的同一个人子，从荣耀变成荣耀，他从异教转变过来，得到路德，从路德下来得到卫斯理，从卫斯理出来到五旬节运动，一直下来，从荣耀变成荣耀，产生出那隐藏的玛拿。现在他成熟了，要把他带回来，正如他在起初时的样子。他同样的事工，同样的耶稣，同样的能力，同样的圣灵，那在五旬节降下的圣灵，也是今天彰显出来的同一位圣灵，荣上加荣，再加荣，接着圣灵之喜，回到他原本的种子，拥有同样的神迹，同样的骑士，同样的洗礼，同样的人，有同样的举止，具有同样的能力，同样的感觉，那是荣上加荣。接下来的是从这个荣耀改变成一个身体，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要在那里看见他，亚伯拉罕看见了同样的身体。现在注意，我们看到他是如何变换，从哥哥他起，我们就被邀请分享他的荣耀。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我们都受洗进入了他的身体，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不是借着一个水洗，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是的，然后我们成了他的一部分。我希望我没有留你们太久，是吧？我希望我没有，但是他就像正在演奏的一首伟大的交响乐，或正在演出的一场戏剧。我对交响乐或戏剧不怎么懂，但我观看过一场演出，我说的是卡门，当时我女儿他们参加了那场演出，他们参加了那场交响乐音乐剧的演出，卡门，他们在把剧情表现出来，音乐把同样的剧情表现出来。当你受了圣灵的洗归入基督时，也是那样的。你们许多人已经读过或听过那篇关于创作彼得和狼的俄罗斯伟大作曲家的故事，知道他们怎么用各种音符等等表现那剧情。任何了解这故事的人，从报纸上读过这故事的人，可以去听听那部交响乐，看看他是怎么样将剧情表现出来的，演奏出来的。他们懂得每个音符的变化，他们能根据的曲谱看到变化。但是如果作曲家写了一些乐谱，而我们发现这部分乐曲没有表演的证据，会怎么样呢？那么我们发现有些事情不对了。看到这些，我们就明白某些东西有所缺陷。作曲的那位完成了创作，写出了交响乐曲谱，但乐团在演出时奏出了错误的音符，那一定是出了什么错，也可能是指挥给出了错误的手势，对不对？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我的路德派弟兄们，浸信会弟兄们，长老会弟兄们，来自所有不同教派的我所有的弟兄们，问题就是这个，明白吗？你们试图演奏那代表过去路德或卫斯理等时代的乐曲，但实际上曲谱显示的 这是另一个时代的，叫明白吗？明白吗？我们不能活在路德的光中，他是个改教家，我们感谢他所扮演的角色，但那一部分已经演过了，我们现在已经远远的到了这本圣经的后面了，明白吗？我们不能像那样演奏。我的弟兄们，你能够这样做的唯一方式是这样的，世界上的弟兄们，应该说是从世界各地来的弟兄们，那位指挥只能做一件事，他必须进到那位作曲家所在的同一个灵里，哎呀，他就成功了。教会就是交响乐团本身，就是世人留意这些神迹奇事发生的地方，教会作曲家指挥都要进到作曲家的那个灵里。那么若是人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表明没有演奏出正确的音符，演奏者要掌握正确的节奏，要拥有正确的灵，作曲家的灵若不降下来，你怎么能够演奏的正确呢？阿们。当你说神迹的日子从没过去，交响乐奏出阿们。当我们奏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交响乐奏出阿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交响乐奏出阿们，我得到了。对此就不再有猜测了，整个交响乐跟神的道协调一致了。那就对了啊，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指挥和作曲家必须在同样的灵里，演奏者也必须在同样的灵里，才能把乐曲全部演奏出来。世人很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人们谈论的共产主义、种族合一、种族隔离等等，令我恶心啊！求神怜悯，主的再来临近了，还在谈论这些废话，一定是节奏或者音符弄错了。恐怕指挥们已离开了作曲家的灵。当我们有了那位作曲家的灵，就是神原本的能力，就是圣经里提到的古时的人被圣灵感召写了这本圣经，你就会看到神的圣经和信徒合在一起，就像中国人的那两半标签吻合在一起一样，因为二者在同样的灵里，他们是同样的东西，他们紧密地吻合在一起。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指挥吗？是的，回到神的道上，回来照着他所说的相信他，然后你就看到神自己，那就是揭开遮蔽之物，戏剧变为真实。今天人们说他是历史上的神，我们知道他分开了红海，他做了这一切，他与希伯来少年们同在烈火的窑中。如果他今天不是一样的，因为历史上的神有什么艺术呢？人总是赞美神过去所做的，关心神将来要做的，却忽略神此刻正在做的。人就是那样的，今天还是一样，我的弟兄们，还是同样的。哦，真是的，让我们回去正确地演奏这个交响乐，让世人看到。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指挥们和演奏者都进到作曲家正确的灵里，一切都会好了。那我们不用再猜测了，我们就与耶稣认同了。希伯来书10章8节说，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在使徒行传2章与耶稣认同，我们用同样的洗礼与使徒们认同，是一样的。凡他过去那个时候所是的，凡他现在所是的，凡他过去所是的，凡他现在所是的，我们都是一模一样。就像如果我要当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就必须与这个国家过去所是的一切和现在所是的一切认同。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就必须与他认同。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那么我就在普利茅斯磐石上登陆了。阿们。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登陆了，你也是这样。你同清教徒移民的前辈们一同在普利茅斯磐石登陆，在普利茅斯磐石，当他们在那里登陆时，我跟他们在一起。你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我同保罗·李威尔一同骑马上路，去发出危险信号，一点没错，就在这里的伏击谷 我同一群士兵越过冰封的特拉华河，他们中有一半人没有穿鞋。我同乔治·华盛顿一起预先整夜祷告，我心里带着一个意象，越过了特拉华河。我们是美国人。是的，先生，我肯定越过了伏击谷。我同起初的感恩节前辈们一同答谢，我答谢神。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也在这张饭桌上与他们认同。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当我与石墙杰克逊站在一起时，我就与他认同了。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就与波士顿清查事件认同。是的，先生，我们拒绝受蒙骗。身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与波士顿查党认同。是的，先生，哦，是这样的。我在1776年7月4日敲响自由钟，我在这里敲响自由钟，宣告我们独立了。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必须这样。在独立战争中，我弟兄为独立而战，我与美国的羞辱认同，我必须与他的羞辱认同，正如我必须与他的荣耀认同一样。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必须这样，我与他认同。是的，先生，当林肯在格迪斯堡发表演说时，我在那里与他认同。是的，先生，我站在布满那些士兵血淋淋尸体的威克岛上，我在威克岛上爬起来，在关岛我帮忙升起了那面国旗。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阿们，凡他所是的我都是，并为之自豪。是的，确实如此。美国一直以来是什么，他现在是什么，我也是什么，那才是美国人。他所是的一切我必须是，因为我是与他认同的。同样的，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必须与基督认同。我与摩西一起传道，与挪亚一起传道，警告人们审判将要临到，那才是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跟摩西一同站在那燃烧的荆棘边，我看见了那火柱，看见了神的荣耀。作为一个基督徒，跟摩西一同在旷野，我必须与神所示的一切认同，才是一个基督徒。我看见神的荣耀，我听见他的声音。不要试图对我把这些事情解释掉，因为我就在那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看见了所发生的事。是的，先生，我在红海边上看见神的灵降下来，把海水分开成为干地。不是人们今天试图说的以色列人通过的是一片芦苇地，不，通过的是大约90英尺深的海水。看见了神的灵，我跟摩西一同走过那片干地，过了红海。我站在西乃山边上看见了雷鸣闪电降临，我同他们在那里吃玛拿，从那块磐石喝水。今天晚上我仍然在这样做，我与吃玛拿的人认同，我与那些从磐石喝水的人认同。当约书亚吹号，耶利哥城倒塌时，我也与约书亚的军队同在那里。我与但以理同在狮子坑里，我与希伯来少年们同在那烈火的窑中，我与以利亚同在加密山上，我与施洗约翰一同站在那些偏僻的面前。我看见神的灵降临，我听见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是的，先生，我肯定与约翰认同，一点没错。当耶稣要拉撒路复活时，我在拉撒路的坟墓那里。当耶稣说说撒玛利亚井边妇人的罪时，我也在场。是的，先生，我肯定在耶稣的事实上与他认同。第一个复活节我也有份，我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我在他的死上与他认同，我与那120个人同在那楼上，我与他们同在那里。哎，这件事好神圣啊！哦，就是那样，我也在那里，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也在场，我跟他们得到了同样的经历。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这事发生时，我也在那里，我目睹了一阵大风吹来，我目睹了那件事。当神的大能震动那地方时，我感受到了神的能力，我与那些说方言的同在，我感到那恩膏临到那里，我与他们同在。当圣灵开始通过他们的方言说话时，我与他们认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彼得传讲那篇伟大的道时，我与彼得一起站在那些批评者面前，我与他认同。是的，先生，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门徒聚集在一起，当房屋震动的时候，我与他们同在。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起来，我在那里与他们认同。我与保罗同在亚拉巴谷传道。是的，先生，我与约翰同在拔摩岛上看见了耶稣的再来，我与路德同在改教时代。当反抗英国国教的运动兴起时，我与卫斯理那跟烈火中高举的火把在一起，握住那火把，我与他同在那里。今晚我在这里，1964年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竟与一群有相同经历的人认同，身为基督徒，我必须与他们认同神的道在何处被彰显出来，我就必须一直与之认同。我与一群感受到神的灵的人认同，我与一群知道神已被揭示出来的人认同。这群人知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知道这不是狂热主义，这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晚我就在这里与这群人认同。然而为了神的道的缘故，他们被称为是一伙异端，是一伙狂热分子。我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与我所讲的被印证了的那些活的见信同在。神以人的形体隐藏在男男女女里面，神又在他的恩莫菲里揭开自己的帕子，向他的子民显现他自己，这位舍弃自己荣耀的大君王。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我要向他们隐藏，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末了。从路德到卫斯理一直下去，荣上加荣，我仍是那同一位神，人在世上活着要回到原本的荣光中。哈利路亚，他已冲破了一切教派的绊子，冲破了一切音障。那声音说，哦，那是狂热，他冲破了那个声音。从那里出来的声音说，哦，那些人是疯子，他冲破了那个幔子。是的，冲破了。你们做不到的，你们只不过是一群狂热分子。他冲破了那个，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他冲破了那个。哦，太好了，因为他的道说他会这样做，你不可能征服神的道。自从他冲破了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以及各种各样的幔子，今晚他仍然站在那里，作为大能的征服者。今天晚上他仍然站在他的子民中间，他没有被传统征服，让人们说他们想说的，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他们想做的事。神来到冲破了那些阴障。记住，他们告诉我，当一架飞机真正冲破了阴障时，它的速度就不受限制。我告诉你们，当你冲破那传统的障碍，和耶稣是从前的，不是现在的，当你发现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事，人在这次大聚会中所能做的就没有限制了。告诉你，这个世界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一次世界博览会，而是一场被永生神的同在充满和浇灌的普世性复兴。恩莫菲进入人的肉身里，哈利路亚，我相信这一点。冲破一切障碍，冲破一切幔子，一切幔子，任何东西都不能隐藏神的存在。当人们心里开始饥渴时，那个幔子就要被冲破了。你大可相信那一点，用他伟大的圣灵撕开一切幔子。今晚他站在这里，这位大能的征服者，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医治病人，给信徒们施洗，正如他过去一直做的。他是大能的征服者，注定灭亡的魔鬼们抱头鼠窜。是的，先生，当耶稣在福音时，他们一向如此。结束前，我想说这个故事。许多年前，我读过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位年老的小提琴家和一把旧的小提琴，他们想要卖掉它。你们也许已经听过这个故事许多次了。他们想要把它卖到某个价钱，拍卖行的经纪说，谁愿意给我出这个价钱。我记得不错的话，有人给他出了几个硬币的价，也许五毛钱或类似的价格。拍卖行经纪喊第一次、第二次，当下有一个人在后面站了起来，说等一下。他走上来拿起小提琴，让我们想象他弹奏了这么一首歌：有意血钱，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人罪迹。当他把小提琴放下的时候，在场的人全都眼泪汪汪。然后他问怎样出价，一个人说$5,000，另一个人说$10,000，他是无价。为什么？小提琴的老主人显示了小提琴的真正质量。哦，弟兄姐妹们，现在就让写下这道的主人，这伟大的圣灵用松香带着爱涂擦他小提琴的弓，在你的心弦上拉动。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你就会看到整个的价值，看到揭开帕子的神显现在眼前。他跟从前当他在五旬节那天站在门徒身上时是一样的，他克诺斯自己倾倒在他们里边，是那样的。你说伯南汉弟兄，我试过了，我试过了，我试过这样那样其他等等。有一天我在新墨西哥州的 帕斯巴德聚会，我们去参观那里一个蝙蝠大洞，那里情景令人有点毛骨悚然。我们去了那里，当我们一进到那洞里，那位向导就突然把灯关掉，太可怕了！你可以想象有多黑暗，简直是太黑了，黑得你都可以摸得着了。这时代正变得差不多像那样。我们看到教会认不出神的道，你看到我们西安的女儿们以他们行事的方式行事，你看到我们的弟兄们抽烟喝酒讲肮脏的笑话等等，仍然试图表白自己是在基督里的。真的那是黑暗，一片漆黑。我们看到主再来的迹象，天亮之前总是最黑暗的，然后晨星出来招呼白天，预告或表明白天就要来临。所以在那里，当他们关掉灯时，有一个小姑娘放声尖叫，有一个小男孩站在向导旁边，当向导那样关灯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位小妹差不多要发疯了，她尖叫着跳上跳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你知道那男孩高声喊出了什么吗？他说，不要怕小妹妹，这里有一个人能打开灯。小姐妹听好，你可能以为我们是小群人数少，但是不要怕，这里有一人能打开灯，就是圣灵。你们相信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很抱歉留你们这么久。天上伟大的神呢、揭示你自己，展现你自己，让人们知晓你自己，这位荣耀的大君王。今晚拿这些例证，让他们落在人们的心里，让我们看见被揭示出来的那位，那位降下来撕开圣殿的幔子，接着从那幔子后走出来，在五旬节那天又走进人的幔子里，一直都是一样的，荣上加荣。我们正在回去，像整个自然界所做的，回到原本的种子，从一个教会时代到另一个教会时代。我们正在这个最后的教会时代里，重新回到那在五旬节降下来的原本的那个东西上，应验一切的经文。到了晚上还有光明，以及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还有很多很多你在你的道中所应许的事。父啊，如果这里有人还没有冲破那个幔子，我如果这里有人只是模仿某个已经冲破了幔子的人，父啊，今晚求你发怜悯，愿他们看到那位大能的征服者就站在这里，满有赦免的恩典和能力。父啊，求你应允。我们的头都还低着时，这里有没有人？我想问，有多少人想说，伯纳汉弟兄，我举起手来，请为我祷告。你们继续低着头，把手举起来。我想冲破一切的幔子，直到我能真正看见那位征服者。神祝福你们。很多人举起了手。坐在楼上右边的人，神祝福你们。坐在楼上后面的人，神祝福你们。你们真的要很诚实。左边的呢，请举手，说伯纳汉弟兄，我可能成为基督徒很多年了，但真的我还从未冲破那个幔子，我真的还从未冲破它，我没有他们那时所拥有的。今天我们有的是，我是一棵温室植物，以躲在温室里培植的花为例，你必须呵护它，宠它，给它喷药，给它浇水。在那生长在沙漠里的那原本的植物，相同种类的花，样子一样，没有得到一点水，但却从来不长虫子，它很粗犷，是真正的花。你能把今天的基督教跟以前的基督教相比吗？你能想象今天世界各地我们称之为基督徒的这群人像五旬节之后的那群人吗？今天的基督徒们要被宠着和称赞着，从一个教会转到另一个教会，一说他们不喜欢听的话起身就走了。你能想象到吗？不能。问题是什么？那是复制品。米开朗基罗的创作了摩西大型的雕像，你能买到摩西雕像的复制品，非常便宜。但它的原作呢？那幅主的晚餐的油画，如果你能买得到的话，我猜想那原作要值几百万美元。我根本不知道那原作在哪里，但你花1.98块钱就能买到一幅便宜的复制品，你可以买到。今天也是这样，一个廉价的基督徒，一个复制品，只是加入教会的，你只要用一盒香烟或一瓶普通的酒就能收买他们。或者一个剪短头发涂抹嘴唇的女人，你用世上任何时髦的物品就能买到她，但你影响不了真正的基督徒。我看见她清楚地显现了，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基督徒，难道你不想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如果还有人没有举手，你愿意举手吗？我就要祷告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 啊，那真好。我们的天父，你口说的话绝不突然反悔，你是那位做出应许的，我只负责说出你所说的，我只是重复你的话语。你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你这样应许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那些复制品，许多人说他们相信，其实他们并不相信，他暴露了真相。但是主，也有一些真正的信徒，我祈求你今晚在这里应允每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是什么肤色，属于哪个教会，神啊，充满他们，让他作为圣灵把自己启示给这个时代时，愿人们能够看见那同一位耶稣今天在我们中间的真实彰显，正如他在五旬节那天一样。求你应允，让我们看到神的道应验，预言成就。我们能把今天所谓的世界教会和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跟五旬节的应许相比吗？根本不能相比。我们不能靠那张票把我们肮脏的衣服洗净。但是主神啊，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泉源，那里有一个清洗的过程，那样我们的经历和神的道必能相互吻合，那样我们就能认领我们的产业。主啊，求你今晚应允，我把这些人交托在你手里。父啊，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每一个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们，多谢你们站了等了很久，我很抱歉把你们留到了10:10。神与你们同在，直到我们明天早上再相会。我现在把聚会交给主持人。